爱不是用眼睛看，而要用心体会。真正的感情应该不是占有，而是一种奉献。星云大师，佛经中说，人是从爱中来，并把人类称为有情众生。爱这一个字，几乎包含了所有美好的感情。说到爱，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男女之间的爱情。有人认为，爱情就像一场游戏，充满了不确定。玩得好，皆大欢喜，玩得不好，两败俱伤。关于爱情，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看法。当有人问星云大师对爱情的看法时，星云大师说，爱情可能会变，但我们的心不会变。这说出了爱情中至关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心。一方面是以真心对待爱，另一方面是用心体会爱。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国王，他娶了四个妻子，他最宠爱第四个妻子，因为他年轻貌美，又懂得哄她开心。于是，国王无论吃饭睡觉，都与第四个妻子在一起。其次，国王宠爱的是第三个妻子，因为第三个妻子是国王费了一番周折才得到的佳人。就算是国王每天对着他说甜言蜜语，他也很少露出笑容。因此，国王总是为了换取那来之不易的笑容，对第三个妻子百般讨好。接着是国王的第二个妻子。这第二个妻子贤良淑德，总能在国王为了国事而烦恼时，及时出现在国王身边，为国王排忧解难。国王和这个妻子在一起，更像是和一个多年的老友相处，一旦见不到就会很想念，但是却不会天天腻在一起。最后是国王的第一个妻子，这个妻子年老色衰，更像是国王身边的女仆，为国王操心一切事情，安排国王的三餐，天冷的时候为国王添衣，天热的时候为国王解暑。只要国王需要他，他会立刻出现在国王的身边。但是，国王的心里却没有为他留下任何位置，经常忽略他的存在。渐渐的，国王老了。有一天，死神站在国王的床边要带走他，并对他说，他可以带走一位自己生前的挚爱。于是，国王拉着第四个妻子的手问他，你愿意和我走吗？第四个妻子说，我还这么年轻，还有大好的青春年华，当然不会跟你走。国王为第四个妻子的无情而伤心，于是又拉着第三个妻子的手问他，你愿意和我走吗？第三个妻子说，你最爱的第四个妻子都不愿意陪你走，我凭什么和你一起走呢？不过，我可以答应你，你走后三年里，我不会嫁给别的男人。第三个妻子的冷漠让国王很难过，他想到了第二个妻子，于是问他，你愿意和我走吗？第二个妻子一边哭一边说，我可以为你终身不再嫁人，但是我做不到陪你一起走。国王想不到，自己平时疼爱的三个妻子都不愿意陪自己走。正当他准备什么也不带就离开时，第一个妻子拉着他的手说，我愿意和你一起走。我父母把我许配给你，就是要我无论生死苦乐，都不离开你。所以，不管你去哪里，我都会跟着你。这一次，国王流下了泪水，他牵着第一个妻子，随着死神离开了。国王代表人类的灵魂，第四个妻子代表人的身体，第三个妻子代表人所拥有的财富，第二个妻子代表父母、妻儿、兄弟姐妹、朋友， 第一个妻子代表的是人的心。我们疼爱自己的肉体，不让它挨饿受冻，不让它承受疼痛，就像国王对第四个妻子的宠爱一样。当生命终结的那一刻，肉体轰然倒地，只有灵魂孤单的离去。这时候，无论我们付出多少辛苦挣来的钱财，也不能带走一分一毫。亲人朋友会为我们的离去而悲伤难过，但他们仍然有自己的人生，也不会陪着我们走。自始至终和我们如影相随的只有我们的心，而我们却在活着时沉迷于色身，忽略了真心。这是佛教中关于爱情的一个故事，它告诉我们，在爱情中真心是最重要的，所以无论何时都要保持真心，只要真心不变，爱情就会长存。但在现实中，很多人在面对爱情时，不是用心体会，而是用眼睛去看，只关注华丽的外表，却很少注重内心是否也同样充实。晋朝时，有一个名叫徐允的人，经过媒婆的介绍，娶了一个同乡女子为妻。在洞房花烛夜，掀开盖头的那一刻，徐允愣住了，他没想到自己的妻子竟长得如此丑陋，于是十分不高兴，问新娘道：女子应有四德，妇德、妇容、妇言、妇功，我且问你有几德？新娘回答：我有三德，缺少妇容。徐允看新娘既有自知之明，还要嫁与他人为妻，心里便更加不快。新娘将这一切看在眼中，反问徐允：君子有百行，你具备几行？徐允回答：我百行皆备。新娘听后微微一笑说：君子百行以德为先，你竟见我容貌丑陋便不悦，好色比好德有过，还好意思说自己百行皆备吗？徐允听后顿时感到羞愧难当，于是连忙向妻子道歉，从此以后两人相敬如宾，白头到老。星云大师认为，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，配偶是一生的跟随，所以不能肤浅的用眼睛去寻找另一半，而是应该用心去寻找，同时也要更注重对方的心灵，而不只是外貌。这样的婚姻中，双方才能够心灵相通，彼此真心爱护对方。工作忙不是借口，要时刻心系家庭。无论怎样的忙，要紧的是不要因为忙碌而忘了自己的存在。星云大师：对于许多职场人士而言，忙似乎是他们日常的生活状态，除了睡觉时间，他们时刻处在忙碌当中。若是问他们最近怎么样啊，他们肯定会回答：忙，非常忙。如果再问他们忙什么，他们一定会回答：忙着挣钱，忙着工作。星云大师认为，忙固然好，但是如果忙过了头，忽略了更重要的东西，例如家庭、健康等，就得不偿失了。也许有人会认为，现在还年轻，应是为事业奋斗的时候，以后和家里人相处的时间还很多，不在于现在的一时半会儿。事实真是如此吗？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明白这其中包含着多少后悔。有一个年轻人，他的志向是当一名作家，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，他总是废寝忘食地投入到写作中，同时为了自己的思路不被打断，他从来不让家人打扰他。后来甚至为了让自己在一个绝对安静的环境中进行创作，他搬出了家，到了一个偏僻的山村中居住。家里人甚是想念他，可是又不敢贸然给他打电话。而这个年轻人一心投入到写作中，完全忽略了自己的家人。因为长期睡眠不足，饮食不规律，他患上了头痛的毛病， 但是他对此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。每当头痛难忍时，他就用布条勒住头部，以此来减轻疼痛感。然而，头痛的毛病越来越严重。终于有一天，他无法忍受，晕倒在了出租屋中。当他再次醒来时，看到床边站着自己年迈的父母，还有未成年的妹妹，他们都眼圈泛红。这时候他才知道，他的大脑中长了一个恶性肿瘤。他之所以头痛，是因为肿瘤压迫了神经。而现在，因为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，已经无法根治，只能等着死神的降临。人生最后的时间里，他在家人的悉心照料下，一边写作，一边利用闲暇的时间与家人一起聊天、看电视。这一刻，他才发现自己曾经错过了那么多的美好时光。然而，病魔却没有因此而放过他。几个月之后，他死于一个清晨。死之前，他想，如果生命可以重来，他一定不会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。在竞争激烈、物欲横流的今天，忙碌已经成了大多数人戒不掉的瘾。在奔波中，他们的心灵渐渐不堪重负，疲惫的身心使他们忘记了自己最初的想法。不如停下脚步来想一想，自己忙碌的原因是什么？是为了挣更多的钱？可是，有了更多的钱又是为什么呢？为了让自己和家人过得更好。这几乎是每一个人关于为什么忙碌的逻辑思维，但是却没有人意识到，因为钱而忙碌已经让我们失去了和家人最好的相处时间。古语道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随着我们的成长，父母越来越老，所剩的时间也越来越少，也就意味着我们能够孝顺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如果此刻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事业上，试想几年后，甚至十几年后，父母是否还健在？是否还能听见我们给他们讲的笑话？是否还能看清我们的长相？是否还能咬得动我们给他们买的美食呢？天下又有多少为人父、为人母的年轻人，正在后悔自己因为忙于事业而忽略了孩子成长的关键时期，使孩子幼小的心灵因为缺乏父爱和母爱而导致长大后心灵不健全。还有我们的妻子或是丈夫，他们在乎的只是钱吗？他们更在乎的是不是家庭的温暖和幸福呢？一个男子的妻子一直希望他能送给自己一束美丽的玫瑰花。虽然他们当时的生活条件并不富裕，但是一束玫瑰花的钱还是有的。这个男子想，既然妻子那么喜欢玫瑰花，自己就开一个花店吧，这样以后每天都可以送妻子玫瑰花了。为了给妻子一个惊喜，他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妻子，而是更加努力的工作。他常常早出晚归，只为了能够积攒一些开花店的本钱。两年过去了，他每晚回家后累得倒头就睡，孩子见了他都不会叫爸爸了。妻子经常说自己胃疼，他却一直没有时间陪妻子去医院检查。渐渐的，妻子不再说自己胃疼，他以为妻子已经好了，因为妻子每天都会等他回来，为他放好洗澡水，为他煮一碗热面条。看着妻子日渐消瘦的身体，他有些不安，妻子却笑着说自己正在减肥，粗心的他就这样相信了。终于，他攒够了开花店的钱。当他把一切准备妥当之后，高高兴兴地回家时，才发现妻子不见了。桌子上留着妻子给他的一封信。妻子在信上说自己得了胃癌，为了不让他担心，一直靠吃药维持。现在，他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，他希望下辈子他们还做夫妻。只是下辈子丈夫不要再这么忙，能够多一点时间陪她。看到信的丈夫后悔不已， 他终于可以每天送妻子一束玫瑰花了，妻子却离开了自己。在妻子的葬礼上，男子用玫瑰花铺满了整间屋子，只是妻子永远也看不到了。有人说，人间最珍贵的莫过于得不到与已失去，而佛祖说，人间最珍贵的莫过于正拥有。人们把太多的精力都用在了追求还没有得到的东西，忽略了自己已经拥有的。当已拥有变成已失去，才悔不当初，但是却为时已晚。婆媳间要学会换位思考，相互包容。婆媳在一个家庭中生活，要跳探戈，你进我就退。星云大师：人人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这婆媳经就是其中一本。婆媳之间既不可以像母女之间那样肆无忌惮、亲密无间，也不可能像陌生人那样不闻不问、漠不关心。在当下的生活里，很多人都要面临婆媳关系的难题，因此学会处理婆媳关系也成了把握当下的必修课之一。许多人形容婆媳关系为两个女人一生无休止的战争，仿佛婆媳之间天生就是对立的关系，这与我国的封建文化有一定的关系。在封建社会，尤其是大家庭中，婆媳地位悬殊，完全是一种不平等的人际关系。媳妇儿必须听命于自己的婆婆，即便是婆婆错了，媳妇儿也是敢怒不敢言。而现代社会中，男女平等，婆媳之间的关系也逐渐趋向平衡。在婆婆怒的时候，媳妇儿敢言了，甚至婆婆还未怒，媳妇儿已经先怒了，产生矛盾也就成了必然。一个妇女哭哭啼啼地来到了寺庙中，向佛祖哭诉，我的婆婆对我一点也不好，今天小姑一家要回来，婆婆便一大早就叫我起床来准备饭菜，快到中午时，我辛苦地准备好了一桌饭菜，小姑他们却还没有来，婆婆只好打电话催，结果小姑却告诉婆婆，她忽然有事走不开，下午才能赶回来。我想，既然他们不回来了，我们总得吃饭，于是拿起筷子准备吃一块排骨，婆婆却把盘子端走了，说留到下午女儿回来再吃，如果是我亲妈，一定不会这样对待我的。
佛祖听后对他说，你先来看看这些画面吧。说完，妇女的眼前就出现了她回娘家时的情景。只见她手中提着大包小包，脸上洋溢着笑容。然后画面一转，是她母亲正在一边敦促嫂子做饭，一边打电话给她，催她赶快回家，家里做了她最爱吃的红烧肉。回到家后，母亲就让他坐下吃饭，而嫂子还在厨房忙碌。接着画面消失了。佛祖说，每个母亲都是一样疼爱自己的儿女，你期望婆婆像妈妈一样爱你，可你是否把婆婆当作妈妈呢？事实上，婆媳之间可以和睦相处，只要能够真心实意地将对方当作亲人对待就可以了。在一个大家庭中，除了夫妻关系，就是亲子关系。这两种关系的交叉点，就是婆媳矛盾的源头。归根究底，就是因为爱。妻子爱自己的丈夫，母亲爱自己的儿子。当两个女人为了取得一个男人的爱时，就好比情敌相见，分外眼红。儿子若是对妻子太好了，忽略了母亲，母亲则会很伤心，认为自己白养了儿子。若是儿子对母亲太过于言听计从，丝毫不顾及妻子的感受，妻子则认为丈夫不爱自己，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婆婆媳妇儿互看对方不顺眼。这也体现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，即夹在两个女人之间的男人。若是男人能够处理好母亲和妻子之间的关系，就能起到双面胶的作用， 让母亲爱屋及乌，爱自己的同时也爱媳妇儿，让妻子也是如此，爱自己的同时也爱母亲。如此这般，再加上婆媳之间能够换位思考，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，互相理解，互相包容，那么就不会出现婆媳不和的情况了。对此，星云大师说，婆媳之间要时常抱有对不起，我错了的想法，把自己当作坏人，谦卑自宫，主动承担错误，而让他人站在正确的位置上。在一个小村庄中，几乎每家每户都知道李家婆媳亲如母女，有时候李老太太对媳妇儿要比对自己亲生女儿更好。村里许多婆媳不和的家庭都希望知道他们相处的秘诀是什么。一天，村东边的陈婆婆忍不住来到李家，希望能够学到一点相处之道。陈婆婆一进门，李家的媳妇儿便热情地请她入座，然后准备拿茶杯倒水，结果不小心将放在桌边的茶壶碰倒在地，玻璃碎了一地。陈婆婆心想，这媳妇儿呀，也太笨手笨脚了，幸好不是自己的媳妇儿。这时，李婆婆也走了进来，媳妇儿连忙对李婆婆说，妈，太对不起了，我不小心将您最喜欢的茶壶打碎了。李婆婆一听，不但没有责怪儿媳，反而安慰她说，哎，碎了就碎了，还可以买新的，也怪我不该将茶壶放在桌边。你怎么样啊？有没有被烫伤啊？一场可能会发生的家庭纠纷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化解了。